兄姐妹，大家就安静来坐在神的面前，感谢主的带领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今天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跟大家一起聚集。虽然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今天就是安息圣日，要向主来守圣日。今天小弟要跟大家一起来互相勉励的题目呢，生命藏在神里面，这是圣经的一句话。我们请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看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一段话是保罗他在讲到我们今天都已经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的生命也都是藏在神里面了。旧的人已经死去，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的人，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就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所以有新生的样式，带着极大的盼望来到这个世界继续过我们的生活。那保罗他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就藏在神里面。我们最近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们需要躲在口罩的里面会比较平安，躲在我们的家里会比较平安，最好不要搭大众的运输的工具所以火车、高铁公共汽车，很多人就视为畏途不敢去搭乘，所以在街上跑的车子就会比较多还是自己开车可能比较安全。那我们不禁就想，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真正安全平安的地方？我们想来想去，我们都已经是在神里面了，神把我们藏得好好的，我们信主那一天就是把生命交给主耶稣，我们就被主耶稣来保护，神把我们隐藏起来。在美国平安吗？美国是今天军事的第一大强国，经济的第一大强国，但是它的确诊的人数是全世界第一位，它死亡的人数也是世界第一位。所以这么强大的国家藏在那里面平安吗？真正的平安不是在一个物质的空间，不是一个人为的保障，不是用人的方法去把它堆砌起来，把它铺陈起来把它连接起来的一种保护的工具。小弟觉得真正能让我们得着身心灵平安的，我们早就在神的里面被保藏起来。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旧的人已经死了，新的人已经活了，并且是活在基督里，是在神的隐藏当中，我们都是被神保护着的。那在这个第四节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是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我们跟基督一起死了，但是我们活着的是像基督的那种生命，有基督那种生命就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所以他说，当主耶稣基督再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被神隐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好像是被神保护，但是呢，跟隐藏有一个相对的，就是显现。所以第三节在讲隐藏，藏起来，但是第四节就讲显现了。可见呢，这个隐藏最终是为了显现。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生命藏在神里面，同时进一步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在神的日子把它显现出来，我们要活出一些表现。所以隐藏是暂时的，可是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个显现就是直到永恒了，直到永远了。所以我们对于一时之间这个疫情的情况，我们绝对相信这个会过去。有人说这个病毒可能很长的时间都断绝不了，但我们相信严峻的时刻应该会很快就过去。我们也盼望我们隐藏一段时间，我们也能够显现出来，我们也应该要显露在我们该去的地方，我们应该显露以后呢，要在我们该做工的地方出现。我们教会的各项事工也要继续的推动，所以我们现在的隐藏是暂时的。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只有躲在口罩的背后，我们不是只有隐身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头，我们用很多的喷雾，用很多的酒精，用很多很多的消毒的东西，这些都只是我们该尽的本分，这些是保护我们的肉身。但是心里的平安，灵魂的平安，那可得要隐藏在神里面，那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身心灵的平安。而身心灵的平安才是持久的，才是稳定的，才是有保障的，才是真正的平安。求主耶稣带领我们大家。那底下小弟要根据藏这个字，我们藏在神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过生活，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但我们的生命是藏在神里面，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们跟一般的世人不一样，一般的世人跟我们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他们的生命并不是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跟未信者有什么基本的差别呢？我们的生命藏在神里面，这是一个真正稳妥的藏身之处。那么今天早上小弟要跟各位来谈三个概念，就是我们生命藏在神里面到底有哪三个含义，是什么意思。那当然这当中也是有一些要我们大家互相勉励，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看起来好像我们被神藏在他里头，似乎我们是被动的，当然神的爱，神的保护是主动性的。因为当我们归属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被他给保藏保护了。可是这当中我们应该去理解什么叫做藏在神里面，那然后我们应该有哪些作为，我们应该如何来追求。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三个要点让我们大家来理解然后我们大家来思考我们怎么样来追求第一个，这个藏在神里面，这个藏就是有保护的意思，把它保藏起来，隐藏起来，把它保护起来，让它跟这个危险是分开的， 在危险的时候呢，得到隐藏，得到保护，哦，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种安全的感觉。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请看诗篇的九十一篇，诗篇的九十一篇。这段经文这段时间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不过我们看几个重要的句子。九十一篇第一节，九十一篇第一节，诗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二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好，我们的生命藏在神里面，我们得到神的保护。所以这个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他说，如果一个人他懂得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就说这个人是被至高者，被神把他隐藏起来，把他保护起来的。那既然他住在这样的一个隐秘处，那其实他就是等于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他就是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所以今天保护我们的，把我们藏起来的这一位神呢，他是一个提供给我们一个安全的处所。这位神是全能的神，这位神以他完全的能力来保障我们，所以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来保障我们，他不是一个政府的政策拟定以后来保护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说，各国的政府，每个国家虽然有很强大的军事力量，有很强大的经济力量，可是我们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很多时候呢看得到的东西，却没有办法去对抗那个看不到的病毒。我们今天的危机不一定是核子武器，核子武器顶多夺走我们肉身的生命，但是那个看不到的可能会比看得到的更可怕。核子武器没有打到我们，但是那个看不到的病毒每天在威胁我们，每天让我们很多人就紧张就忧虑。那美国这么强大，那跑到美国去不是很安全吗？可是那个地方是确诊人数最多，死亡最多的。哎，我们这么讲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是美国比较危险，可是现在看我们台湾，好像现在危险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前些日子我们都还觉得说好像我们台湾做得很好，但是呢一不谨慎有了破口，看不到的东西就在你不注意的你的小小的破口就渗透就进入。所以现在像想起来，真正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被神保护隐藏起来的，而这位神就是全能者，他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身心灵的平安。所以做事的人才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要依靠的。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要追求的就是说，好，神把我们隐藏起来，我们也有信靠他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拿出我们信靠交托的那个信心出来。我们把病痛交给医生，但是我们的生命要交给主耶稣，要交给这位全能者，要交给这位把我们生命隐藏起来的这位神。那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害怕了。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把一些事情啊，你把它推到极点，终极啊，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的结局就是生命是藏在神里面的，生命是归属神的，这是第一个概念。那在这段时间呢、啊，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有人也都在谈论很多啊，我们该如何啊，在这个受到考验的时候呢，啊，让这件事情 是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功课。所以每天我们应该借着祷告读圣经，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生命交在主的手中，是不是真的有信靠和交托，我们有相信，而且把明天都交托给主耶稣。那相信跟交托它可能会有一个距离，相信是在内在的一种心灵活动，它可能是从一个信仰的概念、信仰的知识，是一种内在里头信仰的认知跟心灵的活动。但是交托它是有动作的，如果只是相信，它会停留在一个部分，在一个知识的层面，在一个内在心灵活动的层面。可是如果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很自然成于中，他就会行于外，他就会把它表露出来，很自然就有一个表现的动作。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交托。既然生命已经隐藏在神里头，我们就把一切统统交托给他了。可是呢，谈到这个交托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交托是需要学习的，需要操练的啊。我们来看圣经啊，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五章，我们请看第七节。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不管是我们的惶恐、胆怯、害怕、紧张，还是忧虑啊，我们都可以卸给神，就是交托给神啊，因为他顾念我们啊。但是我们要达到这个呢，那就必须要祷告啊，祷告到我们真的可以交托出去。那要祷告到真正能够交托出去呢，就是要学习像约哈拿的祷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他没有孩子，他可以生孩子的，但是圣经说神就暂时不让他生育。你看神的力量介入，不让他生育。这么好的人，神为什么不让他生育呢？你就顺其自然嘛。可是神有他的计划，神要在这一个哈拿的身上有一个计划，几十年以后哈拿他所生的孩子，后来所生的孩子撒母耳，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让整个全国的信仰都得到复兴。那就是撒母耳要成就的工作，他是神的仆人。可是撒母耳还没有出生，他还没有来当先知，他还没有做献祭的工作，还没有当士师来引导以色列百姓，神先预备哈拿。那撒母耳他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呢？他不断的祷告，他是一个最会祷告的工人。他说我用善道正道呢，神的话语来教导你们，然后我就是一直为你们祷告，结果信仰就得到复兴。那一个这么会祷告的一个先知，是由一个很会祷告的母亲哈拿把他生出来的。可是为了造就一个很会祷告的撒母耳先知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信仰得到复兴，这个哈拿他可是吃足了骨头苦头。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哈拿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只有很难过的心里愁苦的痛痛哭泣。他把这个事情带到神面前，那神就让他有一个操练，有一个担子，有一个负担，有一个推动的力量，就是他被另外一个不好的女人庇尼拿给欺侮，被激动，哦，好像人家用盐巴撒在你的伤口，我这个伤口都很痛，别人还用盐巴把它撒在那个伤口，那不是更加的痛吗？ 所以我们呢，可以清楚知道，虽然他已经受到这么大的苦痛，但是这个苦痛，这个担子是给他一个动力，他可以把这些带到神面前。结果呢，这个哈拿他在祷告中，他整个通通交托出去了。那为什么能够交托出去？他祷告了一段时间，而且他祷告了，把眼泪都流了很多，痛痛哭泣，并且呢，他也能够禁食祷告，许愿祷告，祷告至如今，所以我们就可以清楚的明白，神给他的功课就是一个动力。那我们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交托呢？那就是可能时间，祷告的时间还不够，可能我们流的眼泪，我们迫切的程度还不够，或者是说我们祷告内在的还不至于真的诚心实意的倾心吐意，扫墓记上第一章里面所说的倾心吐意，那这个都是需要来追求。我们现在为什么事情来背负重担呢？我们心里所惦记的，我们所忧虑的是什么事呢？我们这位把我们生命藏在他里头的神，他是全能的神，所以首先我们对他要有一个信心，我们在他里面呢，我们就全然交托吧。那当然我们要祷告，病痛交给医生，生命交给神，我们可不要弄错了，你不要把生命交给医生啊，医生他自己都没有办法主宰他的生命了，那如果你把生命交给医生啊，你会害怕，医生会怕，你把生命交给我，我没有这个能耐，我们要把生命交给主耶稣，我们已经藏在神里面了，神早就保护起来了，所以我们重担可以放下来了，对生命的重担可以把它卸下来了，这是第一个，生命藏在神里面的意思。再第二个，生命藏在神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藏除了保护、隐藏、保护以外呢，让它得到安全以外呢，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意思是说，珍藏，把它当成是宝贝、珍宝，把它隐藏起来，把它收藏起来，把它当成是珍藏。这个藏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一样的原文的希腊文，它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也有出现，我们来看一看它是什么意思。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看四十四节，这里是主耶稣他所说的比喻，来，马太福音十三章看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好，主耶稣说，天国所带来的盼望，天国的福音带给人的，好像是一个宝贝，好像是珠子。那有人呢，他知道了，就把这个呢藏起来，然后用他最大的能力去把这块地给买来，因为他最终的目的呢，他不单只是说我要这块地，而是因为这块地里头隐藏的宝贝。这个是有识之士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藏起来就跟我们刚刚读的哥罗西书三章里面所说的生命藏在神里面是用同一个字。所以这个藏不是只有 隐藏保护。第二层的意思就是当成宝贝把它珍藏起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有一般性的说啊，主耶稣给我们平安啊，主耶稣给我们一种很平静的生活，主耶稣还把我们捧在手心，主耶稣还把我们当成是一个宝贝，好像一颗珍珠，就把它珍藏起来。那珍藏起来的目的就是说，主耶稣要以拥有我们作为他心里真正的满足。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经文也都有特别的强调，也就是说，好，我们今天在神的眼中，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我们好像一条虫，所以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作诗的人说，我是虫啊，我不是人啊，我是虫啊，啊，其实是人。那为什么说他是虫呢？因为虫生命很短，很脆弱，你用手一戳一压，手指头一压，它可能是粉身碎骨，没有什么价值。可是今天神把我们藏起来，他可不是把我们看成是单单一个人而已，他也不是把我们看成一条虫，他把我们看成是他要珍藏起来的一颗宝贝，一颗珍珠。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产业，我们就成为神心中真正的满足。那这种概念呢，在圣经里面是常常谈到的。我们看一个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一章，我们看十四节，我们来看十一节好了，十一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你看得了基业，他底下有两行比较小的字，得或做成，也就是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也可以翻译成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基业，成了神的产业。我们在神里面得产业，我们自己本身也成为神的产业。好，看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也就是说，将来神他要从我们这些被他拯救的人，有盼望的人身上呢，来得着称赞，来得着荣耀。而这个称赞，这个荣耀，在神眼中看起来，把我们当成是一个宝贝，当成是神将来所要得到的一种属灵的产业。所以你看看，我们生命短暂，可是我们会被神珍藏，成为永恒的价值。神看重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来得着荣耀。那再看十四节，那这个当中就是有圣灵做印记。所以我们如何成为神的产业，我们将来如何来得到神给我们的产业，就首先就是圣灵，应许的圣灵就降下，那我们领受这个应许的圣灵，就证明说，我们有一个好像说这个土地的地契、房契，一个证据。那将来我们就是很确定的，我们现在有这个信心，知道因为他已经先给我们这个凭证了。好，你看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百姓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看看神之民，民原文做产业，所以这个民呢也可以翻译成产业，只等到神的产业被赎。什么是神的产业呢？就是我们呢，我们被赎，被赎的意思是说将来审判了，救恩成全了，天国实现了，我们就是被赎出来了。其实被赎是在我们受洗的时候，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出来。但是真正天国实现，救恩真正的实现的，那就是在天国的时代了，就是主耶稣再来末日的时候了。那这样我们已经被赎了，我们得拯救了，我们得拯救是我们得到产业了。可是从另外神这个角度来看，神也得到我们成为他的产业了。 是我们的生命藏在神里面，有这进一步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不会轻看自己，我们也不会把自己看得过度的卑微，我们要谦卑，但我们并不是卑微。我们在神里头，他要把我们当成他永恒荣耀的产业，就像人发现了一块地，那里头呢有珍珠，有宝贝，他为了要得着这个珍珠宝贝，他花费所有的去把这块地买来。那块地的价值有限，珍珠宝贝的价值却是无限，他要得到的是那无限的价值。而神就是把我们当成他无限价值的一个宝贝。那你害怕吗？你会害怕吗？神都付出了一切，你看看，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付出了一切，他流尽宝血的最后一滴，把我们救赎出来，因为我们就是他的宝贝，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然后一个人的生命胜过全世界，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一切可能总和的价值。因为世界所可能总和的价值呢，都还是有一个数字的，都还是暂时的东西，有一天要被毁灭的。那我们的生命直到永恒，哦，这个世界是败坏的，没有办法来荣耀神的。可是神把我们赎出来，我们将来得救，哦，天国实现，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永远的日夜的跪在那个坐宝座的面前，我们趴在地上又站起来，啊哈，哈利路亚，赞美神，荣耀归给神。那个时候我们得到天国的产业，神也得到我们成为他荣耀的产业。我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会尊重自己的身份，我们会想说，我这样的软弱，我是一个有点污秽的人，有很多的不足，我这个人很不完美呢，很残缺呢，哦，我的手跟脚都有残缺呢，啊，我的 IQ 也没有很高呢，人家都有100多，我们70多而已呢，60多呢，好像是在那个边缘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弱势的人呐，啊，我们的行为又有很多的污秽，我的能力又很低，啊，我的钱赚的钱也不多，啊，我的恩赐也是很小。我能够做的事情也是不多。你不要这样看，世人可能会看这个，世上的人可能会用这个外在的东西来衡量你这个人的价值。但是呢，我们要清楚知道，你在公司上班，可能老板会看你工作的能力，看你做了多少工，你对这个公司工厂贡献多少，到底我们可以给你多少的这个生活费薪资啊，才是平衡的，他会计算，这个是叫做价钱，这个叫做价格，价钱价格是老板给你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活在神面前，活在这个世界面前，我们自我尊重，因为神要把我们当成是宝贝，而那个价值就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从神那里来活出真正的价值。我们在这个世上呢，尽我们的本分，让老板来断定我们到底可以领多少价钱，但是这个是暂时的，啊，将来主耶稣不会说你在公司里面你是不是董事长啊？董事长你就是坐最高位置，将来到天国去的时候，主耶稣不会问你说你开什么车啊？你是不是开那个外国进口的轿车啊？主耶稣不会问你说你那个领带一条是不是3000块的？你那个皮带一条是不是1万多的？你那个鞋子是不是一双是2万块的？哦，我们这主耶稣不会问你这个，主耶稣也不会问你说，那你银行里头你存钱存多少？没有，主耶稣不会问这些，他也没有说，那你在公司里面是不是当总经理啊？不会问这个，这个都是属世的东西啊，哦，不是说没有价值，而是说它的价值是在这个世界的。啊，将来主耶稣看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人本身，你的灵性，你的表现，你爱主的心，你是如何的被神肯定的，哦，你是不是真的灵性上是被神 所认同的。主耶稣看的是这个，而不是说 你银行存款多少钱啊，哦，达到几千万你才可以进天国，哎，不会，幸好主耶稣不会这样啊，不然的话我们今天有多少个人才能够得救呢？是不是啊？主耶稣也没有说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在世上的学问是不是最高的，哦，不是说学问不好，学问是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但是有一天这些会归于无有。那主耶稣要把我们看的是那个不会归于无有的，那具有永恒价值的，所以它不是价钱，不是价格，它是价值。那我们就要去追求那些存到永恒的东西，让我们自己本身成为真的是神把我们当成宝贝。那我们要怎么样当成被神当成宝贝呢？我们再 回过头来看诗篇九十一篇好了。诗篇九十一篇，啊，其实它后面有一句话，啊，更好。那前面是在描述，啊，当时候，啊，可能有一些瘟疫啦，有一些灾害啦，不管怎样生活环境大的变化，他依靠神他总是能够得到平安。但我们要来看，啊，我们来看的就是第十四节，啊，诗篇九十一篇的第十四节，他前面都是在讲平安平安，哦，怎么样平安。但是我们要去探讨说为什么这个人会特别得到神的保护。好，十四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啊，前面，哦，是那个当事者用第一人称在讲他自己的经历，哦，说有一个人怎么样，他能够投靠神，啊，神就保护他，哦，不怕黑夜的惊骇怎么样，哦，哎，到第十四节的时候神就跳出来讲话了。神跳出来说话来见证来说明为什么这个人是一直被神保护的，有千人扑倒在他旁边，有万人扑倒在他的右边，可是那个灾害不会临到这个人，为什么是他？他跟一般人一样的都是同等的机会会染这个瘟疫的，可是他跟别人又会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神特别去保护他。那为什么神要特别去保护这个跟一般人一样都有同等机会去染这个瘟疫的这样的一个人，神却特别用他的作为去保护他呢？原因在哪里？神就说了，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哦，一般的自然力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呢，可能每一个人得的染患的这个几率都是一样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哦，大概都是一样的，啊，这是自然律嘛，哦，可是神的力量要进入，神要在这个自然律有因有果的这个自然律当中呢，神特别要用他的权柄介入的时候去阻止这个自然律在他身上发生。所以有一个反自然律，反自然律就是神的力量介入。那神为什么要用他的权柄介入他原来所创造的一个自然律当中呢？这个自然律也是神的创造，可是神又用一个反自然的作为去阻止这个人被这个病给侵害。神说，哦，这个人专心爱我。那如果我们专心爱神，神就把我们当成宝贝嘛，是不是啊？我为什么会对太太特别好？太太她已经牺牲一辈子的幸福都嫁给我们了，她牺牲这么多了，结婚以前23寸腰，结婚以后变成32寸了，生一个多5公斤，生两个多10公斤，她身材都变了，是不是啊？老婆都变了，老太婆了，她牺牲这么多了，你不爱她你要爱谁啊？是不是啊？没有良心，是不是？身材都为你走样了，哎，是不是啊？连现在都不敢穿洋装，哦，那高跟鞋也穿不得，因为体重太重了，那个高跟鞋的那个跟，啊，可能会被压断。他为你这个家庭牺牲这么多，那你当然要把他捧在手心上啊！哇，哦，太太这样专心爱我，我要把他当成宝贝啊！所以现在这个人一样的，在千人扑倒旁边，万人扑倒在他右边的时候，神特别扶住他，把他当成宝贝保护，而且把他珍藏起来。啊，那这个人呢是被神说他专心爱神的。哎，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啊，神是一个完全的神啊，所以，哦，这个人能够被神认定说他专心爱神，这个爱是真的啊，是不是啊？如果说今天太太问我们说 你有没有真的爱我？你可能为什么不好意思哦？你然后你会难过啊？为什么我太太会问我这样？啊，这个地方神就为他做见证，神也抽出了这个理由，因为他专心爱我。那我们专心爱神，神把我们当成宝贝，神也会爱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来追求，我们生命藏在神里面，除了我们能够信靠交托，一方面也因为我们成为神眼中的宝贝，把他把我们珍藏起来。所以哈，神要搭救啊，这个人呢，他专心爱神，他也常常奉神的名来祷告哦。所以第十五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哦。啊，十六节，平安长寿，也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神把他隐藏保护，但是神的救恩要对他显明出来哦。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哦，隐藏跟显现。相对的东西都要在我们身上来出现，那我们就要来想想，我们怎么样专心爱神。专心爱神的意思就是说要把神当成宝贝，我们就能够专心爱神。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爱很多东西，我们也爱人，也爱很多世上的享受哦。这个手机这么好玩，也是我们也很爱啊，对不对？哦，那个东西臭豆腐很好吃啊，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是香的，我们也喜欢吃啊，是不是？这个大溪老街什么什么，你每一家老店的什么东西都很好吃啊，是不是？我们也都有爱啊。但是你不能够把爱这些超过爱神，也就是说，我们在内在里头，我们的心里头，我们不能够有另外一个东西是跟神同等重要的，或是来取代神的位置的。那主耶稣也说了，你爱妻子、儿女、父母，不能胜过爱我。你如果是这样，你就不能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不是主耶稣说叫我们要离弃家人呢、不要爱家人，不是。他是在讲一个优先次序，他在讲说，如果是比较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优先次序的。神，我们爱神一定排第一位，其次相仿去爱人。爱神爱人我们都要做，但是神不能被取代，我们不能够用父母来取代我们的神。我们对父母有父母的爱，但是我们对神的爱呢，是一种独一的，是绝对的，是无可匹比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灵魂的儿子，他是我们灵魂的父亲。我们跟父亲、父母、儿女、妻子在这个世上的关系是短暂的，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永恒的。所以永恒的关系是不能断的。那这个世上的关系呢，尽我们的本分，将来在天国夫妻不再是夫妻了。不是说你今天在这个世上夫妻，那将来到天国去还是住在一起还是夫妻，不是。因为我们是带着肉体之身在这个世上生活，有这样家人的生活，那将来到天国去都变成灵体了，都是灵体，就不嫁不娶了，没有肉体了，都是在灵里面合一了，算是一种超越的生活了。所以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专心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东西是优于我们的神的。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在我们心中的影响力，我们所看为的价值，没有一个可以来代替神，而且不能够超越神那这样才是专心爱神。那不是说我们其他就不能爱，不是的。我们对父母有对父母的孝顺的爱，我们对妻子有对妻子这种夫妻之间的爱你不能够说我给妻子是50%的，我给爸爸也是50%，那这样不对了。你给妻子的是100%的爱，就是100%的夫妻的爱，你都是给妻子。那对父母的这个亲情的爱呢，我100%对父母应该给他的完全的爱，我都不用给父母了。我对儿女应该要有的爱，我通通给我儿女了，要尽本分了。但是这个当中不能超越爱神，因为人带着软弱，有时候并不是在真理中，那我们不能够越过神，而没有神的真理，也不能够有一个东西优先于爱神这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优先次序的，那就够明白了很多人都误解 哇，你这样叫人家信耶稣，信耶稣，你看那李某李家哦，棒家棒安啊，隆隆把这个家庭棒杀，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再讲啊，这个再看一下哈，你看那个第十六节哈，我要使他主享长寿，这个世上的长寿，世上的福气，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是灵魂的救恩。所以一个专心爱神的人，神也会专心爱他。哦，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呢，哦，不但是现在的祸患灾害呢，他可以得到脱离，将来的审判呢，神也要把他拯救，让他脱离，在审判的时候他也得到隐藏，得到保护。不是只有现在这个午间灭人毒病或是黑夜醒的瘟疫哦，来得到保障而已，来隐藏哦，更是将来在永恒的审判，灵魂要被接受审判的时候，神的救恩向他显明。所以有隐藏也有显明哦，这是第二个概念哦。好了，那时间的关系了，我们就先讲这两点，让我们大家也能够一起来学习。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下午再谈，然后我们也再谈我们实际应该继续怎么样来追求，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我们再来唱诗441首。